当初爱他，你后悔吗？也许曾经后悔过，可现在不了。他是你曾经最爱的那个人，为了他，你忍受过无数以为自己根本忍受不了的痛苦和折磨。可是当你们之间只剩下痛苦和折磨的时候，这份爱注定要消失殆尽，注定饱含终生。我们都以为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爱情会像功德一样修成正果。我们都以为咬着牙跨过这个坎儿，就能够进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后来的你会明白，一开始的磨难太巨大，两个人的力量根本转不动人生这个巨盘。过两天是发小乐先生的婚礼，我被邀请当了伴娘，却没有办法开心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的准新娘秉性对不上我的胃口，也许是因为乐先生曾经心心念念的那个人还是我的闺蜜，也可能是他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和我们一群好朋友宣誓自己非白小姐不娶的诺言被现实冲击得破碎不堪。对于即将到来的婚礼，我一点祝词都想不出来。如果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白小姐，我想一切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白小姐的时候，是风流成性的乐先生又换了一个女友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起哄她，她却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说，这可是我将来的媳妇儿，如果以后婚礼上新娘不是她，你们都可以不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吃惊得不行，乐先生的花心是圈子里人尽皆知的，大学到毕业两年，女朋友不知道换了多少批，连我们这些三不五时常见的人都记不住那些姑娘的脸。那时候我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白小姐，说不上有多出色，但干干净净的，让人看着很舒服。这样一个姑娘也不知道是好在哪里，但总让人觉得有忍不住的好奇。然而白小姐果然是和乐先生交往最久的那个，从头到尾算起来大概有四年了。对于那些经历着恋爱长跑的人，这四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他们而言，就好像过完了整段人生。乐先生平日里并不是多用功的人，没有什么大理想，对于生活得过且过。在白小姐和乐先生在一起半年多之后，白小姐怀孕了。按照以往我们认识的那个乐先生，这个孩子一定是保不住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细问他们之间如何处理这件事儿，只是忍不住的惋叹可惜。直到之后的有一天，乐先生大半夜的敲响我家的门，一脸慌乱的来求我帮忙。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决定留下那个孩子。而那时的白小姐怀孕的反应非常严重，一个人在家里几乎无法自理，吃什么都会吐。乐先生白天得上班，只好求我帮忙照看白小姐。然后就这样，他们之间夹着我和未出生的孩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六个月。为了孩子，乐先生开始非常努力地去工作，一无所有的他 还给不起白小姐一场婚礼和一个家。所以他想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孩子出生之前能够光明正大的被双方父母容许。也许是这样充满了期许的生活带给了他们力量，乐先生每天除了工作还会给白小姐做饭，吃什么都吐的他唯独能吃下乐先生做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然而我多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这样，不富裕却又努力地一直幸福下去。但现实往往满足不了我们的想法。白小姐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她被母亲发现了。未婚先孕对于我们所处的城市而言，就是家庭脸面上抹不去的耻辱。来不及阻拦，白小姐被母亲硬拽到了医院，把孩子打掉了。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白小姐在短信里跟我说，你知道吗，引产就是在肚子里面找到胎儿的脑袋，然后用针筒隔着肚皮把药注射进去，然后等着他死掉再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忘记乐先生在电话那头哭得泣不成声，除了对不起什么都说不出来的样子。人生中有那么多的羁绊，艰难的不是如何跨过它，而是跨过了以后怎么去坚守我们来之不易的信仰和幸福。后来乐先生每天给绝食的白小姐煮鱼汤，白小姐的母亲不让他们相见，我就像个传达器一样的每天两头跑。那个傻姑娘又像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那样，又瘦又苍白。我心疼她，心疼他们，但可惜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体会不了他们千万分之一的痛苦。然而乐先生的执着和努力打动了白小姐的母亲，可却惹怒了自己的妈妈。你知道的，不被双方家庭祝福的爱情注定不会幸福。乐先生执意要和白小姐同居，在外面租了一个一清二白的房子。乐先生开始不回家，他母亲也折磨不休，于是他只好视而不见。他比谁都更不愿意看到白小姐受折磨，而现在的他得不到认可，没有家里的帮助，买不起婚房，要是妈妈不给户口本，他们连结婚都不可能。乐先生的母亲哭喊没有效果，于是隔三差五的就到他们的出租屋里小住。白小姐这样一被折磨就是两年，她逆来顺受，不吭不响，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肚子里。在这期间，乐先生非常努力的工作，终于攒够了他们买房子的首付，但还是没有感动乐先生的母亲，只是换来了变本加厉的辱骂。最后因为白小姐的一句顶嘴，打破了这两年间所有的看似平静，她被赶出了家门。那天白小姐无处可去，来到我家。我记得他上一次哭得溃不成军是打完胎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遇见爱情。说过要给我一个将来，他值得我为他拼命的努力。如果我们的人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值得为之舍弃一切的人，会是一种幸运吗？故事的最后，在一开始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和乐先生结婚的是另一个人，不是白小姐。白小姐被赶出家门以后，乐先生找过来和她吵了一架。一个人抱怨坚持了那么久，最后因为一句话全都毁了，有多不值得。一个人哭诉自己无论有多努力，也始终得不到认可。曾经他们两个人向着一个方向奔跑，那是因为爱。如今他们兵分两路，企图能在爱情消失殆尽之前赶到。可他们两个人，一个迷了路，一个摔了跤。你说还要怎样才能走到终点？所以最后的他们真的分开了。在白小姐不小心撞见乐先生被迫去相亲的那个咖啡厅，三个人撞了满怀。白小姐没有给乐先生说话的机会，泼了他一杯咖啡，转身就走。只是他不知道，乐先生和相亲的那个姑娘说自己有女朋友，来相亲只是迫不得已。他不知道乐先生为了他低声下气的一次次的去求自己母亲的谅解，他体会不到作为一个男人顶着两个家庭的压力在夹缝里生存有多痛苦。所以在白小姐泼这杯咖啡的时候，他真的很痛苦地松了一口气。后来白小姐走得悄无声息，我们所有人翻遍了整座城市都没有找到她。乐先生也慢慢开始接受他已经离开的事实，麻木苟且地听从家里的安排继续生活。而过两天就是他的婚礼。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我见过的最惨烈的爱情？我不懂人心为什么会那样的僵硬和冷漠，不懂为什么现实就是爱比爱情更重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逼我们就范，还不许我们反抗。乐先生婚礼那天，我收到了白小姐的消息。她说我不恨他。我没有把这条消息给乐先生看，因为我知道比起被憎恨，我总觉得被遗忘和放弃更让人绝望。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